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继续的来谈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第五课，做孩子时间管理的教练，怎么样来帮助孩子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知道怎么样学习做时间管理。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有这段时间在一起交通和分享，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所分享的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使得他们在人生的成长当中能够知道怎么样应用你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求你来保守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时间管理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许多的时候我所观察到的，这个孩子们通常是在被动的，常常被规定的事压着走。所以一般的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总是有一堆的功课给他们，总是有一堆的事。虽然对年纪小的孩子来说，好像这样子就带孩子上头比较方便。我用一个比喻大家可以思考，就是你好像一个动物，好像把它用一个绳子拴着，然后牵着它走，然后呢该走就走啊，它都往旁边去，我们就把它拉回来，如果它停滞了我们就驱动它一下。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好像可以达到我们带着它走的目的，也能够比较有把握在我们所期望当中带达它到目的地。可是这样子是不行的，因为孩子不是一个被动的生命，一直在那个前进，也就是说他不是像一般的牛马，就是他总是那个生命，只要达到那个目的就好。孩子慢慢他会成长，他慢慢的会在当中能够自己为自己所决定所做的事负责，这样才行。所以呢很多孩子你们就可以观察到，当他到高年级以后或者进入中学以后，他平常放假就无所事事，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孩子就会说很无聊。现在其实很多小孩子一二年级或者更小一点就会跟大人说很无聊很无聊，到他有开始可以不高兴反抗的时候，这些都会发生。甚至你到有些要紧的事交代给他的时候，他也会跟你顶嘴抗议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在他应该学习逐渐的自我负责自我管理的时候，我们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学习，我们一直牵着走，一直带着走，所以等到他应该要的时候，他反而是一个抗拒的态度来回应，所以这样子就变成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这主要显露出来的就其中一样，就是在时间的管理上。时间是一个很公平的东西，所以你不用它它也会过去，你用它才是你的，你不用它这过去的这段时间就是浪费掉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买赎光阴，爱惜光阴其实是买赎光阴，就是这个东西好像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付代价去把它赎回来。所以时间管理就是一个帮助孩子怎么样在那段时间里面付上一个代价，是在当中带来美好的果效。好，所以时间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孩子的一生。那么这个管理的本身呢，就是让孩子认定这是他自己的责任，他自己的责任，所以是在整个管理当中让他有一个这是我的责任有一个责任感在那里。第二个要他认识的是他自己的能力跟他有的时间怎么样去做安排，怎么样去做使用。所以除了责任感有以外，也要能够知道自己的能力，知道自己的特质，再来看怎么样的在时间上做分配跟应用。孩子呢能够帮他们的是他能够 从被动的帮助慢慢多更多更多的主动，最后他能够主动的抓住时间，抓住时机，他就能够避免那个依赖性，避免那个惰性。如果看目前的大学生啊，最大的问题呢，不是时间不够用。常常我跟他们在谈话的时候，他们说时间不够，我说那我们能不能回想一下这几天啊，时间怎么用？其实你帮他们一回想的时候，一做一点点检讨，他们就会发现了，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时间不够用，最大的问题是时间浪费。什么叫时间浪费？就是那些时间是颓废的时间，颓废的时间就是那些事情不做，那个时间应该好好利用的时间被他们在过程当中颓废掉了。那这样子然后再来说自己时间不够用，那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因为不仅事情没有做好，然后勉强自己去把事情做完的时候就牺牲睡眠，那身体就搞不好啊，或者是在当中有过度的过大的压力，就造成生理心理的障碍。所以这是目前啊，我看到大学生最可惜的，所以总是在大一的时候一直提醒他们啊，时间的管理。但我更希望我们做父母的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小学生的阶段就把这样自己啊这样的能力给建造起来。我们继续用这个观念，我们是一个孩子的教练，所以我们不是自己上场，我们在旁边做指导啊。所以呢啊，教练要知道怎么样啊，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方式来取得给孩子一个带领。在时间管理上，因为它是一个需要尝试、需要过程去经历的，所以呢好，我们做父母的要取得孩子的一个信任，要使得取得孩子的信任，这样子我们给他的建议或者在旁边帮助他，或者要他上去做一些尝试的时候，能够有那个勇气跟担当。好，我们在讲时间管理，还有一样我们也要帮助孩子，就是他不仅对时间知道怎么管理跟安排的时候，还有一个是敏感度。敏感度，时间的敏感度是一个要紧的。有些孩子对时间没有敏感度，所以呢时间已经不够了，可是他好像就不急，或者时间还很多呢，他就过度的敏感。所以有些太敏感的不行，有些不敏感的也不行，怎么样能够有一个适度性，适度性。所以这些也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的，不让他放任，也不让他严苛，然后在时间的安排上能够有智慧。其中一个最首要的就是信仰的时间，怎么样帮助孩子的信仰的传承。那么一个很实质的问题就是在时间的应用上，信仰在哪里。所以许多父母可能会讲到说他担心孩子的信仰等等，但是呢如果我们实质的去检讨我们在时间上有哪一个是信仰的时间，使孩子能够对信仰在当中投入或者在当中用心的话，那我们就要思考了。所以时间管理不能够忘记跟信仰有关的时间安排。所以我们先做这样的一个思想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怎么帮助孩子来做他时间管理的教练啊。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孩子，因为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能力，还有呢他有对自己有不同的取舍，所以我们要认识孩子，认识我们的孩子。每一个孩子不一样，同样的年龄不一定有一样的生理跟心理的状态，也不一定有同样的生理跟心理的条件。比如说有些孩子他需要睡眠多一些，有些孩子啊睡眠状况啊不是很好，不容易入睡啊，他比较浅眠，他睡觉的时间比较短。 那平常看起来就比较好像啊，比较这个啊英文讲 hyper 一点，就是啊在当中啊情绪比较啊总是在一个比较高昂的状态，所以每个孩子的生理心理条件不一样。然后当孩子在整个专注上的时候也不一样，有些孩子啊对喜欢的事情容易专注，有些孩子会被某些特别的事情吸引，比如说有些孩子对颜色很敏感，所以啊有些颜色就可以把他的注意力给转移了，所以啊这样一转移以后，他可能就在那个颜色的感受上就花了很多时间。有些孩子对声音很敏感啊等等，所以我们要认识孩子的一个生理跟他的心理的一个啊，实际上的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认识我们的孩子，还有他啊行动的快跟慢啊，每个孩子的肌肉、耐力、眼睛啊、听力、语言能力，这些都会跟他做事情的快跟慢有关。那如果他力气不是很足，所以他在做一些需要体力、需要力气的事，他可能就不可能快。那有些孩子呢，他啊看跟听的能力会弱一点，所以他在解析的时候可能会慢，所以我们也要知道他的本身的啊这个能力。还有孩子的本性上，有些是粗心的，有些是大咧咧咧做就好，有些是细心，他要很完美的才可以。所以当这样的本性差异的时候，他们看重点也会不一样啊。比较大咧的，他可能觉得大重点都符合了就好了啊。比较细心的，结果他会觉得啊那项是不够的，他会在很多细节上啊对自己要求非常严苛，所以同样一件事情啊，可能做下来所花的时间会差相当多。然后孩子呢啊，孩子他过去的一个经历也是要紧的，因为过去的经历也是要紧，他到底是啊常常被赞赏，或者是啊会被苛责，或者他在当中的担心挂虑是什么，这些都会影响。所以我们要认识孩子的啊能力，然后他孩子本身啊对一个事情上他自我的取喜是什么。那这个自我的取喜，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的话啊，就会啊在时间的应用上就抓不到那个效率啊。比如说啊，最近我碰到有一个孩子，他在写功课，然后呢啊，就他的父母就说他啊写功课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受一些影响。比如说呢啊，有一次老师就跟他们讲，如果这个功课写得不好的话，然后就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啊处罚。所以他在写功课的时候就一直想到老师的处罚，所以他就不能够很专注的在写那个功课，因为他写一下就想到老师的处罚，然后他在被老师担心老师给他的处罚的情境的当中，所以他就这样子就有一个情绪在那里。那因着这个情绪，他就不能专心写功课，他不能专心写功课，他又更担心啊明天被老师处罚，所以他这样子就花很大的力气在当中啊来想要调节自己的心，所以这样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应用得好。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提的，它里面有个自我取喜，可是这个取喜呢已经在这个本来要时间应用的事情上头已经偏离了那一个重点了，有过多的担心跟挂虑跟不安，所以这样子它时间的应用上就没有办法抓到那个焦点，抓到那个要点。所以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要记得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会心会力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孩子，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学龄前很重要，因为他会一直往后延伸， 一直往后延伸到小学，然后到中学，到青少年。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先跟大家谈一下。所以你要帮助你的孩子，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不是在那个事情做得好不好的那一个点上，很可能是要做这件事情的他的那一个生理心理上怎么来为他祷告，怎么来帮助他。当我们认识了我们的孩子之后，我们的孩子之后知道他的特质跟状态之后，那我接下来我们就来讲时间管理的要点。时间管理的要点呢，第一个是目标的设定，选择优先次序。因为现在一个小学的孩子，他礼拜一到礼拜五是以学校的课业为主，现在大部分的安排也是这样。后呢，有主日，然后有一些活动要参加，所以一个目标的设定、优先的次序，这个是首先我们要拟定的。现在的时间分配最重要是以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为周期的，所以做父母的人要知道孩子的课表。为什么知道他的课表？因为你可以知道他今天有没有上体育课，今天有没有上音乐课或上美术课等等，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的心理状态。然后呢，你也知道说如果明天要体育课，今天要怎么准备，明天要音乐课，明天要美术课，今天要做什么准备。所以我们都是以一个星期为一个这个时间的安排，然后把这个要做的活动跟时间列到这个表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做父母的能够关注的是什么？主要的是在他在家的时间，从早上起床到送他上学，好，从他放学到晚上睡觉，这个是我们可以在当中帮助孩子的时间。所以起来了以后，哪些事情当做的，优先次序是什么？那然后放学之后有哪些事情当做的，时间要怎么安排？所以这个我们要先帮助孩子安排好。所以这就是目标跟优先次序。然后在当中要注意的就是给孩子学习为下一个时间点做预备。所以然后呢也专注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所以一方面他能够专注在这个时间点上，可是也有为明天预备的时间。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帮助他能够不为下一个目标而忧虑或者挂虑，因为他已经有一个预备的时间在那里。所以一般我们做父母的通常会把它搅在一起，赶快写功课，要不然明天会怎样怎样，这样就是把它搅和在一起。好像你现在这个事不赶快做好就影响后面的事，这虽然是对的，可是呢我们并没有实质的帮助孩子怎么样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按照那个计划当中去做它，而且不用做第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挂虑第二件。这是一个。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的是让他知道我们对下一个是有预备的。好，所以这个当中呢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要让孩子能够放心，所以要给他一点实质的精力。比如说假如今天是礼拜天晚上，明天要上学，那明天要上学他的衣服在哪里？衣服在哪里？是不是晚上睡觉前他明天早上起来要穿的衣服已经预备好？所以明天如果要上体育课，东西已经预备好，明天要上美劳课，东西已经预备好。所以这个有预备的心对孩子时间管理是要紧的，因为这叫责任，这就是责任的开始。 比如说你一开始帮他做，然后接下来让他做一部分，在当他都可以的时候让他自己做啊，那这样子他就知道原来我要为明天做预备，这是我刚自己做，然后就变成他的责任，变成一个很自然，这就是他的事。同样的在信仰上也是一样，如果明天是主日，那我们有没有让孩子感受到他要为明天预备，要为明天预备，为明天要的穿着预备，为明天的身体状态预备，心理状态预备，其实这些都是要紧的，都是要紧的。因为我们怎么做预备，就相当于那个事情有多重要。如果我们为孩子上学，告诉他这个要带，这个要带，因为这是老师规定的，那孩子会觉得你帮他很用心的预备，他就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对主日的预备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很看重对主日的预备，孩子其实他就知道主日很重要，而不是主日早上再跟他说今天是要主日，所以要怎样怎样。所以赶着做跟预备好去做，那个给孩子的感受性有非常大的差别。所以当我们目标设定优先次序怎么来，那这就是一个要紧的地方，是让他感受到这个是优先的，优先的跟实质状况是实质的过程经历是配合的。好，所以刚才我有讲到的，当我们把这个定好以后，那么我们就要渐进式的来逐渐增加孩子自我管理的项目。比如说当孩子放学回家，假设是四点，到他这个六点钟的时候有两个小时，那这两个小时他要怎么应用，要怎么应用。那我以我自己的例子的话我会在白板上跟孩子讨论四点到六点有两个小时，有哪些事情要完成的，那我们就告诉孩子，好，四点到六点你需要完成洗完澡，然后写完功课或者怎样，你跟他讲好了，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可以自己想你想做什么，但不是他想做什么都可以，而是说你想做什么你提出来，如果父母同意你，你就可以这样做。那以前我孩子在四点到六点的时候，大家晓得五点到六点是卡通的时间，所以他们就很想看卡通，但是他不能看一个小时的卡通，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说，好，那你如果有半小时你会看哪一个，是五点到五点半的这一个，还是五点半到六点的这一个，那你从这几个时段里面去挑选适合他看的卡通，剩下还有一个半小时他什么时候做功课，什么时候洗澡等等，其实把这个表列好，然后父母做什么，我们在旁边就跟他讲，我这两个小时给你自己管理，你几点到几点该做什么你就要做，几点跟什么做什么你就要做，然后你就去做。那如果你违反规定的话，那我们就要讲，如果他违反规定，那我们就要把部分的这个自我管理的自由拿掉， 自由拿掉。比如说他五点半到六点他要看卡通，但是我们就跟他提，如果他五点半之前就看卡通，后面以后就隔天他就会受到什么这个权利的丧失，这个我们把它讲清楚我们让孩子知道他如果遵守会怎样，不遵守会怎样，这个把它讲清楚，然后你也不，我们就让孩子去做。那我们做父母的呢，也不用在旁边一直在喊说赶快去写功课，赶快去洗澡不要再看电视，其实我们都不用说话，我们只要把它记录下来就好。好，这礼拜这五天给你管理，你写功课的时间没有完成， 哦，那或者怎样，记录下来就好。然后你看电视有没有违规，记录下来就好。哦，那所以啊，你洗澡啊有没有照时间啊安排去做啊？如果孩子没有，那你后面的啊要怎么做的已经讲好了，你就可以做，你就把他的权利拿走。那如果孩子发现他自己管理很自由，而且啊很自在啊，没有约束性，没有压力，而且他可以逐渐的把它做好，这叫自我管理。自我管理，所以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全部交给他，你可以看在你自己孩子的能力跟特质，你就给他，然后他就去做。那比如说他原来安排的是啊。四点到四点半写功课，四点半到啊五点去打球，五点到五点半回来洗澡，啊五点半到六点看电视，啊，他想得很好。可是他不一定半个小时写完功课，其实我们做家长的也不用担心，因为他必须要去经历一个时间，他自己想设定的，他能不能完成他的目标，他需要有这种经历，有这种经历。他不使得他能够将来在管理上能够合适，就是说我不会过度的期待自己，也不会啊低于自己的期待太多，那这是他要自己去走的，我们不能够啊代替他，不能够代替他写功课等等的。所以当这样子孩子慢慢去做，然后你给他半小时，结果他功课没做好，那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就跟孩子做检讨了。上礼拜你的功课你排半小时，可是你做不完，所以就表示说那我们就要重新来检讨这个时间的规划，那要怎么样做调整，做调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渐进式的来帮助孩子。所以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做教练的呢是引导，是引导跟帮助，不是打成绩哦，不是打成绩，不是说你这样做好不好，不是好跟不好，因为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重要的是孩子能够体认到，哦，我目前有这个需要改，我这个目前能够自我改善。所以啊，孩子就会慢慢去调整，诶，他可以调整很多样。比如说他能不能在半小时把功课写好，如果他后面要打球的话，如果他写不好，他打球时间说还是洗澡时间说，哦，等等，他就要去调整。如果他不肯压缩他的啊卡通的时间的话，那卡通的时间又不能动，对不对？所以孩子他就在当中学习，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怎么样达到他的目标。所以这样子就培养他的专注力，培养他的专注力，而且不是我们在旁边强迫性，他是自我要求，自我要求的专注力。因为他如果不在那些时间做好就没有。那当然也有一些孩子他一直落在说我做不好，我做不好，所以这个部分啊，原来是希望这个孩子这种现象是在小学之前就已经啊不会这样子的。不过如果你的孩子到小学了还是常常这样的话，那就要更花一些心思，更花一些心思啊。因为一个人能够在当中啊能够啊扶得下来，那上面是什么？上面是权柄。我再讲一次，当一个孩子一直说我不能怎样，我不能怎样，我没有办法怎样怎样的时候，因为他扶不下来，对他的心不能扶，对他的状态不能扶。扶是从哪里来？那么扶最重要的是从权柄来的，从权柄来的。所以这是我在讲邪灵前的时候跟你们讲的非常要紧的。孩子为什么从小要给他紧，再逐渐放松？因为让他知道怎么扶那一个权柄。但如果你的孩子那个部分学得很弱的话，那你到小学你就会很辛苦，但是很辛苦也求主为他祷告，求主帮助他能够逐渐的扶在那一个权柄 那个压力底下，他才有办法从这当中啊去啊产生力量啊，产生那个勇气去面对。所以我们在当中就是无论怎样，就是引导孩子，帮助孩子能够逐渐的去改善他。那如果孩子啊不肯自己改善的话啊，我们就只能一直把他所有的权力抽走，抽到最后啊，他就会在那边自怨自艾啊，或怎样。其实我们某种程度啊，父母可能要狠得下心啊，就让他啊在当中受挫折。让我这样说，小学一年级的失败，功课不好，虽然对后面会有一些影响，但如果我们后面可以栽培得起来，那这个失败就有它的意义在了。他现在的挫折跟失败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要他自我认知，自我认知，然后才帮助他可以自我改善。好，所以有几样啊，这边啊，时间的管理上头。当我们在做这个进行跟检讨的时候啊，逐渐的要把家庭的活动纳入孩子的时间管理学习当中啊。比如说啊，刚才讲的可能礼拜一到五是课业为主，但那个不完全，因为这当中还有信仰的时间，信仰的时间还有家人一起信仰的时间。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信让他也把这个时间安排他时间的管理当中啊，这个在小学的时候如果没有建立的话，到青少年就很难。比如说你们家的家庭祭坛的时间是礼拜几的晚上几点到几点，那无论是父亲母亲大家都要把这个时间拨出来，拨出来，而且是要能够啊当做最要紧的事来看待。那这个可以帮助孩子，这个就是一个信仰的时间。而且我说了，你的啊预备的心就显出你对这个时间的看重。还有呢每天的祷告也好，读圣经也好等等，只要有一些信仰的时间，你摆在啊孩子的时间的表上面的哪一个点，这些就是我们在一个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活动当中去让孩子知道什么是重要的。那现在的孩子呢，还有一些家庭的活动你要纳入啊，过年过节那么会有什么活动，那么让孩子知道，让他知道这些时间我们是怎么安排，要做什么样的事等等。那这样子他才会逐渐的在他啊，面对这个活动的时候啊，有一些预备，有一些他自己的预备，有一些他自己的预备。如果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这也是一个家庭的活动，也要帮助孩子纳入他时间的一个管理，时间的预备。然后这当中那么要帮助孩子知道时间的敏锐性，所以啊，这个过程里面就让他知道啊，他有多少时间可以多少用，然后在不同的事情上头还可以做什么。所以尽量我们给孩子看到一个要紧的榜样是啊，不要让孩子觉得我们啊无所事事，很无聊无聊。因为啊，我们可以在一些多余的时间上头做什么，这个是时间管理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抓住零碎的时间啊。我们到成人的时候啊，有常常有一些人他啊可以做很多事啊，其实他都是用零碎的时间做的。因为我们成人的时间常常会被打断的，我们很难都不被打断，其实常常被打断，被同事打断，家人打断电话或者等等，很容易被打断。所以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常常被切割，时间上被切割。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迅速的进入状态，然后专注在要做的事上。所以这些我们要给孩子一个榜样，让他知道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所谓的预备才能够做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先要怎样才能，我们就可以让他知道，我们可以抓住零碎的时间，可以用多余的时间来做一些啊，我们觉得很有意义的事。所以像这些都是一个帮助孩子在当中啊，让他能够自己逐渐的主动的去掌握没事做的时间，很快的迅速的去掌握住我现在没有其他事可做，可这时间我却可以找到合宜的事情来做。所以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就我刚才讲的，到大学的时候很多颓废的时间在那里，那就蛮可惜的。还有啊，做父母的随着孩子从小一开始一直到小六，我们要常常跟孩子在一起，然后呢随着他年龄的成长，常常要有一些阶段性的目标，就是这一段时间除了学校的课业，除了教会的活动以外，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什么啊自我的目标在当中啊，这然后是我们家长可以跟他们一同陪伴一同来走的，这也是一个啊你们可以考虑的。这部分呢我可以给大家一点点啊例子。我曾经碰到有一个长老啊，他的孩子呢啊这个啊在语言的部分啊相当好，我就问他说，你的孩子啊为什么，他说啊，他以前到美国去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英文啊，虽然啊听讲这些都可以，可是他觉得用字遣词啊不够广。那学校要求也不太多的时候啊，其实蛮可惜的，孩子就只会那些啊语词而已。所以他就开始自己呢，就跟孩子就拿了一本这个啊词典，然后就开始在当中啊，背一些啊重要的，还有词，还有知道它的意义、啊、等等。那我说，那孩子愿意吗？他说，当我们坚持这样一起做的时候，孩子就在当中做了。那做到一段时间以后啊，在某些时候，孩子的能力就会显露出来。那孩子对这个有得着以后，那他就可以在其他的语言上，就比别人有更多的那个基础在那里啊。这个我在这个长老的身上看到过，我也曾经在一个人的身上看到过。因为我们在服兵役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学校跟啊科系都很好的毕业的一个部队里面的另外一个狱官，就他在对中国的古文学里面，他在读《资治通鉴》。那这个他是一个理工科的，可是他很用心在上头读。所以我跟他聊了，就觉得哇，他因为他知道从这当中可以得到很多啊，平常在学校没有学的。但他可以抓住零碎的时间，然后给自己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在那里做一个学习。那这其实我问了以后也发现，也是他父母在他小的时候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啊经历造成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这样啊，不是让我们孩子常常有些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喜欢打电动，喜欢背什么什么，因为他太没有一些其他啊有意义的这个目标给他，所以这样子他就会他这时间上太无聊了，他只能做那些啊声光吸引他的，这蛮可惜的。好，所以这是在给孩子时间管理的要点上我跟你们交通的啊，要紧的就是有一个时间的安排，配合孩子的能力需要跟优先次序，然后呢先选择一些时段跟啊可以管理的项目给他练习，然后呢啊在当中做帮助，做引导，做检讨，然后呢啊他可以负责的，我们再逐渐的放宽那个啊增加项目跟放宽那个时间。然后呢啊在当中不能的，我们怎么帮助他啊能够自我改善，自我体认。 然后帮助他抓住零碎的时间，帮助他有新的目标去安排，帮助他有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也帮助他有一个信仰的时段纳入进来。所以当孩子逐渐的知道说这是他的事，这是他的时间，这是他要负责的，那这样子我们做父母的就可以知道，在旁边就可以逐渐知道他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掌握的。所以一个孩子求主帮助我们做父母的，他如果用这个方式的话，你觉得他们到小学几年级就应该早上闹钟响就应该起来，然后自己准备好，然后这个上学的一切，这个是他应该自己都要会做，而且他能会做也应该他自己要去做成的，而不是父母在旁边一直喊快一点快一点时间来不及的。记得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喊，我们就把孩子当作一个绳子牵着一样，一直牵着他走，那是不好的。所以这些就是一个时间管理的一些重要的。好，那最后跟大家谈的就是一个注意事项。那男孩子一般来说的话，需要鼓励，需要达到成就，达到目标，他就会继续的往正向的方向走。女孩子常常需要有一些的陪伴，有一些在当中听他诉苦的，因为他在过程中需要有人支持。所以我们在当中要按着我们对孩子的认识去帮助他。第二个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要用正面性的陈述，正面性的陈述。比如说当你看到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你就说你实在最近时间管理很差，这就是负面性的陈述。负面性的陈述，正面性的陈述是你这一次这段时间有几样在你自己做管理有哪几样是做得比较好，哪几样我们可以在当中可以把它做得更好的，我们来讨论。所以这就是用正面性的话语跟正面性的字眼做陈述。然后呢，在当中根据你的孩子的不一样，要知道给他表达的机会，注意就是给他表达的机会，但不是你一定要认同他，你从他的表达里面来帮助他，从他的表达里面让他能够自我负责，不是他表达完就是我们要帮他负责。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的从理，或者在某种程度的是给他一些鼓励，给他一些安慰，但他仍然要为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时间负责。然后在时间的管理当中，有一些家庭出游的计划等等，其实也可以让他们做一些管理，规划管理，做一些学习。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纳入到这一个目标来，目标来。那时间管理，时间管理以后我再讲，金钱管理也会跟大家讲，也跟金钱管理会放在一起的。因为有一些他要不要储蓄，他要为的购置一些用品做一些计划，这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管理的牵涉在内的。他想学钢琴，那学钢琴就要花时间，这就是一个时间管理。他如果想学小提琴，就要花时间，这就是时间管理。所以很多目标都是一个时间管理的事。然后当我们看到孩子在过程中有许多的艰难，或者是常常在当中犯同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情绪的。那记得我们尽量不要在情绪中责备，因为这个产生负面的效果，还要去花很大的代价去收拾。那这是尽量不要在情绪中责备。还有让孩子要承受他不好好管理的后果，我再说要承受那个后果，让他是有感觉的，有感觉的是权力的被剥夺，或者是那个要承担那一个没有做到所产生出来的后面，这些都要他自己去承受。但通常不是用处罚的，通常不， 我刚才讲是权力的剥夺，不是某种程度是处罚，但是这个权力是原来这个是赋予他的，是他自己给这个失去的、哦、所以我不把这个当做一个处罚啊。比如说他每天都可以看电视半小时，因为他管理不好，所以这时间没有了、哦、所以我们父母不需要在当中很生气、哦、我们只能说哎呀实在很可惜，你本来可以看卡通的，你现在不能看、哦、我们不需要责备他骂他，因为他不能看卡通他已经很难过了、哦、他不能玩电动他已经很难过了、哦、那我们就说这是原来是你可以享受的，但你现在享受不到，因为你自己这是你自己，就我们也不用说，他也知道是他自己的责任、哦、这叫责任，所以我们要让他有感觉、哦、然后要紧的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有自己的榜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让孩子知道我们的时间表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哦、榜样很重要，很重要。你的读经、你的祷告、你的家庭祭坛、你参与主日、你在主日的服事等等，你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在当中有很好的时间安排，然后我们做夫妻的有没有很好的配搭，后面是一个重点。如果我们时间安排好，可是我们却没有很好的配搭，就很可惜的。因为孩子要学到的不是他自己一个人，也要跟整个家人的配搭。所以啊，我们父母自己要去思考，哦，我们能不能啊，每个人都承担自己可以承担的，然后互相的成全，而啊，记得不要互相的拉扯，夫妻之间在时间的应用上啊，不要互相拉扯。是知道怎么样互相去成全，然后去承担。那父母有这些榜样，孩子也知道啊，哥哥要做的事不要扯到弟弟，牵扯到弟弟，弟弟把他该负责的做好，也不要因着自己没做好去连累到哥哥啊共同参与的部分。所以这个是一个父母要紧的榜样在孩子的面前。然后父母一个还有一个榜样是优先次序，什么是重要的？我在说，如果我们不把信仰的规划在最重要的，我们很难做信仰的传承。因为孩子从这个时候就要看，让他从小就知道，信仰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嘴巴说最重要，而是你的生活显露出来它最重要。那生活显露出来它最重要，他就看到你在时间安排上，这就是最重要。因为你的时间里面总是把信仰的事情摆在最优先的位置。那最后一个就是，只要孩子大了，要全家一起服事，要把全家能够一起服事的纳入一些时间的规划。一个是在主日，所谓一起服事不是同做一个事，可以说你在儿童服事，我在青少年服事，他在成人服事，这叫一起服事。这时间我们各自做自己，可是我们都在做服事，这就是一种一起的服事。或者是我们可以一起参与一个短宣，或者我们可以一起参与一个相关的服事的行动，发单张等等，或者一起去探访，等等，这叫一起的服事。如果我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做，也让孩子在当中有参与，这都是美好的。好，所以这就是做帮助孩子，让他在知道这时间里面啊，哪些他该做的事，他要自己主动的负责去把它做好；哪些是他该做的事，他也为时间安排好而自己管理去做。啊，这样子逐渐的，他就变成啊自己能够做时间的管理，自己为这段时间的使用负责。所以这样子，你慢慢帮孩子。从四点到六点，然后再往前面，早上起来到上学一样，啊，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在做讲这些啊例子。如果他啊七点钟要上学，你说好，你几点起来？七点钟可以上学，所以你就把他安排好，然后他时间到，你就一定把他拉起来，啊，无论他哭啊闹啊，他会起来不可。但他要继续哭闹，你不用陪他， 你告诉他七点要走，然后你告诉他后果，如果今天六点半起来你七点走不了的话，下礼拜就是六点二十起来，如果六点二十起来起不了就是六点十分起来啊，永远不要生气，永远把责任放给他，就是你可以，你要这样做，你不做你七点出不了门。其实我们父母，我刚才讲福跟在是在权柄底下，我们要帮助孩子是权柄跟福的这个交互的应用，所以让孩子到最后他慢慢学习到一个事实是，他要不要六点半起来然后把该做的事做好七点出门，这是他的责任，他的责任。如果他变成一个他可以负责的时候，那才是要紧的事。好，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交通到这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对你交给他们的生命有许多他们是需要学习的，需要在当中建立一个自我管理的，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求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建立这个自我的责任、自我的管理、自我有智慧的安排跟抉择，特别在信仰上更是如此。我们知道这当中必然会经历许多的挑战跟冲突，求你帮助每一个做父母的能够把这些放在自己的心上啊，勇敢的去面对，免得把这些从小该做帮助的一直往后延伸，然后导致我们在当中总是心力交瘁。其实主啊，我们可以在能够容易的时候去做，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正是在你眼前蒙恩，从你那里得智慧得心力来引导我们的孩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主赐福大家，下次见。